好，感谢主啊，我们又来到一个主日，也是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九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所以呢我今天的时间要把它控制得更好一点，要讲我的道，讲完以后到时候还要掰饼，掰完饼还有两个小朋友让他来做他的见证，所以时间是比较紧张一点，所以呢希望主来给我们有很好的安排。那我们说感谢主，整本圣经给我们记载了耶稣基督的伟大的救恩。那我们说我们的人生，我们只有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他是关乎上帝的国，他把他那些预定拣选的子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让我们的灵魂跟身体都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美的一个救赎，使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使得每一个蒙神拣选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使我们的身体灵魂都圣洁归于耶稣基督。这是基督第一次来临所做成，透过十字架所做成的伟大的奇妙的救赎，完美的救恩他完成了。那基督第二次再来，他要来成全他的救恩，使得唯一的一个对基督徒来说一个缺憾，我们的肉身还在罪的权势之下的那个肉身能够被赎，能够完全成为一个复活的灵体，脱离了那个罪的权势，不再有属灵征战，不再有罪的辖制，不再有悲伤哭泣，进入他永恒的新天新地。所以这就是，而且第二次基督再来不只是对基督徒来说有这样的一个突破，有伟大的一个身体得赎的突破，他第二次再来更是摧毁了不幸的世界，所有罪恶的捆绑，所有撒旦的国度，所有的甚至有形质的物质的世界都要被摧毁掉。这就是基督两次来临的伟大意义，他们有伟大的对子民来说是完美的，是成全的，但这个世界来说是审判的，是定罪的，对不信主来说是永远的火湖的审判。所以这就是整本圣经其实只是围绕着这个伟大的两个核心，当然焦点的焦点是基督第一次来了，第一次的来临，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对神的子民意味着是什么，这个我们要常常的去传讲去颂扬的，而且这个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绝对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一套宗教理念。举个简单例子，在我们人的一生里面，一个礼拜里面我会经历了一些纷繁复杂的事情，一个弟兄可以预备他所有的力量临门一脚，结果发现耶稣对保罗说的用脚踢刺是难的。你就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弟兄是一个姐妹，你在踢球进门的那一脚，一脚踢在刺上，你什么感觉？所以耶稣对保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凌晨三四点钟我开始醒了，开始在床上思想我今天的讲道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还有什么需要删减的时候，开始不断的默想，闹钟响了，我妻子告诉我说哎，老大正在跟妈妈视频，就他在美国那边头晕呕吐。那我醒来第一个声音，透过我自己在灵里面去默想，听到了 Grace 对我的声音，就说我听到了大女儿跟妈妈的声音，后来妈妈告诉我说她在正在头痛在呕吐，我有点郁闷，祷告足足来怜悯医治，还好感谢又来个新的希望，老三进来了 Daddy 怎么了，我这两颗牙动牙掉了， 望，给我带来新的希望。我说感谢主，很好，没有死就没有活啊，旧的要过去，新的要来临。所以你知道吗，我开始思想今天的讲道，基督就是这样，基督第一次来临，他干什么？就是帮助我们这些他所预定拣选的这些子民，他要释放他们，要帮从罪恶的权势之下，从死亡的权势之下，把我们拯救出来，更新我们的新生命，新造我们的生命。这个我们看到的有一部分是败坏的、腐朽的、会疼痛的、会有疾病的、会有呕吐的一个肉身的瑕疵，一个肉身的一个局限，甚至我们的罪所带来的污染、破坏，常常发生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在我们身上会发生一些我们不愿意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人间惨状，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阴晴圆缺，就是这样的。但是感谢主，同时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他总是带来一些美好的更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基督所带来的伟大。那对世界来说是越久越恶，仍然在上帝的完美的计划里面，他要等候他所定的日子来审判世界，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看到了，这就是启示录常常给我们所讲的，大家要常常定睛在我们焦点的焦点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耶稣他已经做成了伟大的救赎。这是看到了，这个就是你看引言、信息和诗歌部分，在紧接着第一大部分是什么呢？意象、信息和诗歌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意象，关于七教会的信以及神级羔羊的意象。这部分其实让我们常常思想，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救恩，一切新的希望、新生的开始是在意象、信息和诗歌部分，让我们看到了关于基督的意象，关于基督所买手回来的教会的意象，关于耶稣基督跟上帝之间的这个意象。然后紧接着我们来看到了第二个，就开始面对基督带来的。如果说第一部分在引言下面的信意象、信和诗歌部分是关于基督的第一次来临，他所做成的伟大的工作，不只是在永恒里，是在地上，包括在地上他的教会，他所做成的教会虽然不完美，七个教会有各自的问题，但是神人人看他是杰作，是上帝的眼中的同人，上帝会负责保守，也会修理，也会责备，也会管教，然而上帝一定是收纳他所有的教会，无论这个教会是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残缺不全，但是这是上帝所命令的，他会带领这个教会走向成熟，走向完美，因为不是人所能做的，是上帝他自己所做成的伟大的工作。然而当神所定的日子里面，就带来了末世的审判，所以审判这个我们讲这里的审判都是关于末世的。我们说第一部分是关于基督第一次来临，到再来之前，审判之前的发生的事情。那么从第六章开始，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再来末世的状况，所以带来了七印、七号、七晚的审判。神要摧毁整个这个世界的系统，无论是属灵的撒旦的这个系统、天空属灵的恶魔、堕落的世界、腐朽的人性、败坏的这个世界的风俗习惯，神还要毁灭整个有形质的物质世界。这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得赎的原因之一。我们感谢赞美主。好，然后呢紧接着我们来了什么？是荣耀。这个是基督徒所盼望的真正所在。 我们要等候基督荣耀的来临。所以中间的永恒的家乡，最后是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快来。每个如果你经历耶稣第一次拯救的人，信先行什么？先行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还要再来。这个信心的内容是丰满的，是全备的，不可动摇的，但是跟你无关的。我讲的无关不是你，我讲的第一部分跟你无关不是说，我讲的无关是说你不需要用任何人的作为来配合上帝的救恩，这是第一个概念。好，又是有关的，这么奇怪，在本身的这个作为里面，在这个恩典的产生里面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却跟你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恩典竟然白白的无条件的舍己的那种爱，上帝的爱竟然领到了你，竟然翻转了你，竟然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你不感到稀奇吗？这是我要思考的。前面跟你无关，后来却跟你密切相关，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第一部分。然而基督徒唯一的盼望是什么？基督再来，信望。这个盼望，基督的盼望一直能定在基督的第二次的来临。这是因为在基督第一次来临的基础上所生发出来的必然的盼望，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靠着可以得救。保罗也说了，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保罗为什么说他以这耶稣基督为至宝，看万事为什么粪土？这就是保罗所能够用他生命的内涵，生命的一个经历所传讲出来，不是一个宗教理念的串作，不是人在那里可以去冥思苦想悟出来的所谓的人生道理，也不是哲学家们在那里冥思苦想所串立起来的一套哲学系统，一套宗教理论，乃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所创作出来的，按照上帝预定的旨意所成就出来的那个伟大的救赎，所以成为耶稣基督的两大焦点。相信基督已经做成了，盼望基督将来要做成了。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无善足称，完全基督，完全救恩，完全上帝的荣耀。这就是我们对基督来说我们所传讲的伟大的救赎。那我们来盼望主的再来。所以我们看到了上帝，我们知道这个人类历史也好，圣经做记载那个表面的那个什么明线，都是讲人类犯罪堕落的历史。你看到没有，人类怎么从无罪到有罪，从有罪到开始堕落，堕落到越来越病入膏肓，一直到末世已经是越久越恶的不可收拾。甚至有人说出一个话，说上帝不毁灭人类，人类要把自己毁灭掉。看到没有，上帝就算没有上帝所谓的，当然这个其实都在上帝本身，都是上帝的工作，只不过说他描写的一个角度讲人性是多么败坏。就昨天我看一个姊妹的朋友圈发了，人类的败坏比猛兽更可怕。这个圣经里面说为什么人类的最后一个灾是野兽的灾，这个野兽的灾肯定不是指一个动物，人类主义 人类集中起来的罪恶的那个综合体一定比猛兽更疯狂，更邪恶，更可怕。因为当时的我们知道的，因为我们的老约翰他不可能用一个，当时针对罗马政府用这个词很敏感，他用了一个是野兽的灾，这个很智慧很敏感。但是感谢主，神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撒旦就我们说上帝摧毁了政治的系统，宗教的系统，很有趣。但是要平衡。我今天早上看到我教会群里面有弟兄发了一个啊，说批判福音派的观点，另外一个弟兄发了一个什么麦克阿瑟的观点，这两个观点完美的结合是很好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一定不能够高举政治，不能够去崇拜政治，但是基督徒也不可能脱离政治，对不对？只不过麦克阿瑟强调的观点是，我们基督徒参与的政治不是政治而政治，我们是按照上帝的标准，基督徒只是按照圣经的真理的原则。如果因为这个缘故看到了你合乎上帝心意的政治观点，我们当然也支持，我们当然要参与，我们当然要投票，我们当然要选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尽可能他的执政观点更多是靠近圣经真理的这个总统，当然我们会选他。那个远离圣经的很多执政的那个观点是背离圣经的，使人陷入更多堕落罪恶里边的这个执政观念的总统，我们当然不会选他。但是这个不是高举政治，一定要记得要我要平衡，要很好的平衡，你知道吗？其实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看了一篇文章，虽然他不是基督徒写的一篇文章，说这个世界到底是利益关系的冲突呢，还是价值关系的冲突，我认为这个都不够。当然他这个无神论的一个经济学家，他说现在为什么世界与中国为敌，他认为不是中国认为是利益关系的冲突，中国人会认为是利益关系的冲突导致欧美国家现在跟中国孤立，这个作者也不同意这一点，他认为是价值关系的冲突导致中国被孤立。再往前走，其实不是价值关系的冲突而已，信仰关系的冲突，明白吗？如果不信能说是意识形态的征战，用我们国家说意识形态，其实是信仰之争。其实我跟你讲，包括美国的共和党跟民主党，他们是价值利益的冲突吗？价值关系的冲突是有，他们有利益关系的冲突吗？也有。反正根本上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根本上你再去仔细的去研究，是信仰的征战。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第六章说的，我们不是用从地上出血气的人征战，我们不是跟人征战，我们是跟着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大家一定要记得，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冲突，首先在人看最肤浅的是利益关系的冲突，再往前进行的是价值关系的冲突，再往前一点叫思想意识形态的征战，推到最后讲是信仰的征战，一定是我们某个观点或者违背了圣经，或者是合乎了圣经，无论是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是客观的是主观的，是本能的还是后天的，其实都不会超出，这个很奇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敏感的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一个基督徒，你的盼望在哪里？当你信心聚焦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第一次的来临，在你上所做成的，只盼望基督再来所给你带成的那个成全的救恩，神会让我们越来越看透万事，越来越属灵的人可以看透万事， 需要你有洞察力，需要主来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这个政治的一个可怕性，宗教与政治联合的毁灭性。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看到在17章为什么用一章来败坏掉，上帝用他的真道来败坏掉政治与宗教的联盟。这个我们说天主教为历史上的一个代表，我们不敢说天主教就能够把政治跟宗教联盟发挥到一个极致了，我不敢说，但那确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政治与宗教联合的代表。我也不敢说中国的三自运动爱国委员会三自会它也是其中一个代表，政治与宗教联盟的这种毁坏性。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我们埃及的法老王所代表的也是政治与宗教联盟的一个代表，我们说在不同的时期都有彰显出来。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要破除这个什么宗教与政治的大联盟，要注意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那我们今天我们上个字已经讲完第一讲，所以我要继续的讲。我们说在当然我们说我们要靠着主来胜过宗教与政治大联盟的这种迷惑性，这种危害性，这种毁灭性，一定要敏感。我们今天会有个总结。那巴比伦大臣的轻蔑里面，我们巴比伦大臣的覆灭的一个宣告是绝对清楚的，没有任何含糊的，没有任何用大概可能也许的，神透过他的使者直接宣告巴比伦大臣轻浮了，轻浮了。那我们看到巴比伦大臣必须被覆灭的理由是因为他属灵的败坏，因为他会败坏地上各国君王和客商，因为他会败坏世人使之犯罪，因为他逼迫了神的子民，因为他荣耀自己奢华。我们看到巴比伦大臣覆灭的快速，一天之间你想不到的日子。哎，挪亚的洪水了还下了多少天啊？40昼夜，那还跟你40天。但我们也知道该死的还是死了，该活的都活了，不该死的都没死，不该活的都没活，就是这样。巴比伦大臣毁灭所带来的冲击与他行营一同奢华的失去同伴，开始哀歌遍野，开始不断的唱哀歌。这个是不但是不信主的，信主的人当然要面临一个问题，好，靠他发财的失去来主。这几天你知道吗，仔细去看一看，你稍微如果你有机会，如果你在商业贸易有兴趣的人，他们经常，我这个礼拜收到很多的一些消息，说广州很多的商城都扑面在一个个的关闭，一个个的关闭，很多的房子开始空置，卖的人卖不出去，为什么？因为没有买主的。也就什么意思，大家知道供需平衡，如果你生产的东西再好再有价值，如果别人买也没有用，你所做的都是枉然，你发现没有，贸易就是这个规律，对不对？你有卖方市场，你没有买方市场，你的东西再好本来很看起来很有价值，你发现这个价值是可变的。你不要以为世界上是你的依靠，你不要以为你有几套房子成为你的依靠，你不要以为你在地上所赚取的那些物质的东西，你说我终于平静安稳了，在广州我可以有一套房子住的舒舒服服，我还有两套房子拿来出租，我可以什么可以维持我的开销，我终于平静安稳了。后来你发现一个冠状病毒会让你有危机感，如果你只把希望放在这些东西上，你仍然会有忧虑。你看到没有，上帝很实在，到底哪个更真实？ 你的房子更真实还是上帝更真实？到底哪个更遥远？你的房子对你来说是一个虚幻呢，还是上帝对你是个虚幻呢？这个在你生活的点点滴滴滴滴当中，真实的你要去体验上帝的真实性。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是靠他发财的是去买主，靠他吃饭的是去后台老板。哎呦，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为什么考察一旦你的失业率很高的话，你很麻烦。所以这国家政府很担心你的国家的失业率在多少，要保持在控制在多少范围内，你才稍微稳当一点。你一旦让你的老百姓怎么靠他吃饭的是去后台老板，公司不断的倒闭，人的不断的失去工作，你就知道这个社会会到什么状态，开始混乱，开始饥不择食的时候。当你想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时候，也就当你一些天赋人权里面基本的人权是什么？生存的权利。我们在中国的老百姓已经够厉害了，信仰的权利也是天赋人权，我们已经很多已经麻木了，无所谓了，有人还在抗争。我们的生育权被剥夺了很多年，中国人也忍辱负重了，生几个孩子不是你夫妻做的决定，甚至可以剥夺你生孩子的权利，甚至你在怀在母胎里的孩子可以把他什么去强行堕胎，中国人也忍了。受教育的权利又来了，天赋人权里面这是神赋予父母的权利，不该抢夺这个权柄的要来抢夺这个权柄，中国人也忍了。但是有一天你要面对的是生存的权利。虽然前不久有人唱出说地摊经济实在不行，哎呀摆地摊不容易，只要能够幽灵人一定要跟人家生存啊，一定要有糊口的一个渠道啊，如果摆一个人生存权利都没有他会怎么样？圣经说我一生求你两件事，一个不要让我太富，免得我就骄傲不认识你了，不依靠你了，不要让我太穷，免得我去什么偷窃明抢暗偷。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败坏，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所以当我们的巴比伦倾塌，后台失去后台老板，那他被他逼迫的欢喜快乐，那我们等会再看。好，巴比伦大的倾覆的实情是什么？必会非常剧烈，必会完全彻底，这个我们已经不多看了。好，来看什么呢？下面我们看巴比伦大臣倾覆的理由再述，你看到没有？这个它不是一次性的，它进行再一次的说明。原来你就明白了，它再一次的更经典的说，因为在这个大臣里面，尊贵的人在骄傲，那些所谓的社会上层的掌权者还是这个城市里的贵族，还是这个城市里的名人，还是这个社会的，我们经常说什么叫担任这个社会的利益既得者，就叫利益关系，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上层的那些各种当权者、富翁、社会家，所谓的各种社会中上的这所谓的各种各家各派，他们要维护他们既得的这个利益集团，他们要保全他们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发出的声音跟老百姓发出声音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声音，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是既得利益者，他一定是会联合起来的， 因为什么？他们认为他们什么是尊贵人，他们是骄傲的，他们是要连成一单撒旦所借着他们所连织起来一单严密的一个关系网，要来保护他的这些系统，来成就他们自己的利益。那我们看邪术叫属灵的败坏，那其他的一些歪门邪道也好，这些无法在这个正道的所谓的他们世界认为正道的那个关系里面有一席之地，要开始搞些宗教的通灵的教鬼的。你发现为什么在大城市是无奇不有，你发现没有？哎，你想想我们中国最聪明的居住在哪里啊？伟大的首都北京，伟大的金融中心上海，伟大的以前的当然魔都香港，科技最发达的城市深圳，一线城市里也不怎么样的广州，慢慢都进入了这个地方，人才辈出。你我算什么？我不知道，小心。感谢主。好，我们要看到什么呢？所以什么呢？协助这个，你看到没？在大城市里面就是这样的，所谓的高大上的东西是邪恶的、骄傲的、败坏的。要么你看到什么？是那些歪门邪道的，那些黑社会。所谓的在世界上来看，聪明的正派人物也在大城市。所谓聪明的邪恶人士也集中在大城市，黑社会都是一套一套的，当有系统的，然后在官商一勾结，黑白两道都精通的，那就很厉害了。这就是城市文明、人类文明所带来的一个危机，迷惑，带来迷惑。为什么？这种尊贵人跟邪术人在往一起一配合，来了，具有迷惑性。你就发现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没办法，我要生存。我们不知不觉已经羡慕这个世界的系统，我们不知不觉被这个宗教系统，我们不知不觉被这个属灵的恶魔的系统迷惑了。我们可以找很多理由说你不理解我，你们太高尚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缴械投降。虽然我也想信耶稣，我也想追求更好的追求主，但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也想我的房子想住得好一点，我也想我用的东西更高级一些。我也不是不爱主，我也不是不追求主，但是问题是，基督徒难道就不应该生活吗？基督徒难道就不应该租房子吗？基督徒不要穿衣服吗？那我要穿好一点，为什么不可以呢？当然没有问题。问题你这样辩解是什么意思？理所当然的事情没问题，你死命要辩解一些东西，都再去思考为什么。逼迫杀害，逼迫真正带来的好，他迷惑不了的人就开始，原来有一帮有骨气的人，有一批清醒的人，有一帮坚决不向这个世界受迷惑的人，威吓不行，引诱不行，迷惑不行，都只能真刀真枪的去干，只能逼迫了。这就是基督徒要面对的逼迫跟杀害。魔鬼撒旦走露他真灵的面目。我经常讲，撒旦第一刀先从内部引诱你，给你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来引诱你犯罪、引诱你跌倒。先是一般基督徒都是先受引诱，撒旦先用化妆的天使来引诱你，但一旦他发现你没有上当，异端邪教没有影响到你的时候，他只能用外在的逼迫。其实外在的逼迫其实不可怕，基督徒是容易识别出来的， 但是主要它是彼此的影响的。所以呢，求主来带领神子民的应对，这就是我今天将要结束了。没有两个应对，在整个这章里面，我们面对这个巴比伦整个的败坏，世界文明、人类文明、城市文明、金融系统，所谓的国家的繁荣、民族的复兴，如果不在基督里的这些东西都要毁坏掉。这是巴比伦的覆灭。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去应对呢？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怎么去应应呢？我们有解决之道。在这十八章里面有两个解决之道，一个是从城中出来，免得受到牵连。怎么出来？我今天给大家看一段经文，我要跳过去。我们一起来读，一起读这段经文。来，预备起，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五个方面的比较包含了巴比伦大城里面所有的属灵的跟属血罪属灵的征战里面的善良与邪恶、信仰与宗教、败坏与美好，甚至有形质的必朽坏的跟不朽坏的、羞辱的与荣耀的区别。我们看到这里说，你们我们说这些真正信主的儿女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当然很多人我们常常说，当然信跟不信不可以恋爱结婚。那我们也说到了，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姐妹经历到被我们劝勉说，信跟不信不能合伙做生意，不说不可以彼此工作，不是的，是不可以平等的合股的同父一轭。彼此的打工没有问题，我们是赚我们的钱没有问题，并不说你信主不信主的一定不能，信主的一定跟不能跟不信主的老板打工，不是这个意思。也不说你不信主的一个社会上的工作一定不能够聘请不信主的人，不是这个意思。是同父一轭的关系，大家能够明白哈，同父一轭。当然有人说这个没有说婚姻啊，当然婚姻也包括在里面，婚姻不能同父一轭的还有什么同父一轭的，懂了吗？如果你说夫妻都不是同父一轭的，那我觉得你就把这同父一轭理解的太肤浅了，明白这概念吗？同父一轭不止婚姻，但婚姻是同父一轭的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同父一轭。那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同父一轭呢？第一，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义是指谁啊？基督。还指谁啊？还指他的儿女，被耶稣基督宝血中买水回来的人，被称义的人。昨天我的老三，我们家庭灵修之后，老三也问我，信主的人是义人吗？当然是。根据在哪里？挪亚是那个时代的什么义人？是完全人。约伯是那个时代的什么义人？是完全人。因信基督被称为义的人，灵魂和身体都被买赎出来的义人。好，义跟不义有什么相交呢？我们一个被主所称义的人跟这个世界上的不义的人在一起，怎么能相交呢？看到没有，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我们讲光明和黑暗能不能并存，这就约翰一书第一章所讲的， 若有人说爱神，信靠神，说恨他的弟兄，有人若有人说他没犯过罪，他还在黑暗里，对不对？黑暗跟光明可不可能并存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充满了黑暗的，但是当光来临的时候，是光明驱走了黑暗。基督的光明进来，不会给你留下任何的死角，在我们的身体跟灵魂里面，一切的罪恶都被扫荡完毕。耶稣基督就那么伟大，他不但赦免你过去的罪，赦免你现在的罪，也赦免你将来的罪。这是耶稣基督一次做成的，就成为得救的永远的根源，不需要第二次。这是主让我们如何在地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呢？好，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你看到没有？撒旦是跟上帝为敌的，没信主人是他的父，是魔鬼撒旦。我们的父是谁？耶稣基督。我们的领元帅，我们的领袖是基督，不信主人的领袖是撒旦，他们的父是魔鬼。要尊重，我们不可能什么相干啊，那个相合，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看到没有？信主的不信主的无法相干，不是你骄傲，不是你孤芳自赏，不是你自命清高，不是的，是你承认了基督在你身上的奇妙的工作。所以在我们看到什么呢？所以信而不信主的不相干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让你说，这个不是让你不传福音好，不是让你去骄傲的在不信主的面前什么鄙视他们好，恰恰相反。等一下我会讲一平衡一下这个问题。好，最后一个是什么？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殿在哪？在耶路撒冷吗？在某个教堂吗？在天的礼拜天终于来到算，我们这个好像是一个商业的房子，算神的殿吗？当然，如果是主信主人在那里聚集，也是神的殿。但是这里讲神的殿，最伟大的殿在哪里？你的身体是圣灵的什么殿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轻看。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为什么？圣灵能够住在你里面，是因为你的身体什么圣洁了，被基督毛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你身体里面带着一点点的罪，圣灵能不能内住啊？不能的。但是一旦你的身体顺服肉体的律的时候，长时间使用律法得胜你罪恶的时候，神的管教也会来临，因为神圣灵住在你里面，他你会让神的灵担忧，神会用他的道借着上帝的方法来修理你，管教你，直到你悔改为止。除非你不是上帝的儿女，除非圣灵从来没有内住在你里面，你放心，如果你胆敢去抵挡神的道，你胆敢顺服肉体的律，你胆敢先考受律法得救，神仍然爱你，神一定对付你，神有时候就陪着你失败，因为他知道你不失败，你不可能明白，你不头撞头破血流，你无法明白这个真理，神会付代价的，耶稣的宝血继续为你流的，感谢主。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上帝给你付的代价是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不要害怕，弟兄姐妹。我总是鼓励大家不要害怕，靠主得胜是你的追求。偶尔被过犯所胜的也不要紧张，好好的祈求神的在你身上的恩典的管教，不要虚假，要哭要笑，要叫要跳。 在教会里面都可以，我们容许，我们都不完全，我们还等候肉体肉身得赎，不需要戴个假面具。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总要戴个假面具，没办法。随着年龄的增长，昨天晚上我们家庭灵修里面，我们自家讨论是说，是的，人不戴假面具，完全不戴假面具做不到的。基督再来就把你假面具全撕掉，那是与主面对面，一切都显明出来。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也不说哦，你把你所有的东西都跟每个人都讲，当然不是，因为你讲的不到九人不行，对不对？那你要小心，你在一定范围内，就是说你要活得真实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怎么样呢？我们要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你看到没有啊？你的圣灵上帝的殿，你的团契的时候那是神的殿，你的教会的聚会时候是神的殿所在，你要跟世界分别出来，你要从他们中间出来。怎么样？你看，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启示录，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第十八章的四节。我有听见有声音说，我的名呐，你们要从那里出，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并不是说让我们真的从广州城出那里去，去到佛山，还佛山也不行啊。佛山逃到什么东莞？哦，东莞更糟糕啊，东莞现在好一点点，以前糟糕的一塌糊涂，对不对？逃到深圳还也不行啊，逃到香港，逃到伦敦，逃到东京，逃到 New York， 逃到洛杉矶，就发现没有一个是你藏身之处，一个比一个堕落。越像大城市，越像世界第一大城市纽约进军，你发现那里也是乌烟瘴气。这个不是说真的要从哪个城市出来，知道吗？要从这个世界的系统出来，从撒旦的系统出来，从这个人类文明，所谓的人类文明的那个系统里面出来。不要再跟他们同流合污，要分别为圣。所以有机会我鼓励你们去看看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我们家老大上个学期最后修的一门，有一门课就是他必须把上帝之城读完，写出论文交作业。他不错，他读完了，他写了报告，还得了 A。 他特别拍照给我看， Daddy， 我现在正在学习上帝之城奥古斯丁的，我很棒，你比 Daddy 还厉害。现在 Daddy 这本书都没好好看完，他看英文版的，写报告，写论文，来明白这世界有两城之尊，有上帝之城跟魔鬼之城。怎么证明？第二个经文，来，我们请读这段经文，这个在你我们身上特别要敏感的。我们来读雅各书四章四节，这是我要来证明，这个不是指广州城，不是纽约城，不是北京城，不是上海城，不是你家那个小县城，这你没处可逃，对不对？你到那里都不行。是什么？世界的败坏，世界的风俗习惯，撒旦的领域。我们来一起来读，预备起。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是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是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真正的从这个城里出来的意义，是你要与世俗分离。所以我们说，我们参与政治，但我们不是高举政治，我们不是崇拜政治，我们可以影响宗教，我们可以去跟别的宗教传福音，但我们不会跟从任何宗教。 包括基督教，我们只是基督徒，我们是独一的信仰，是耶稣基督的信仰，不是宗教。如果你把其他三个宗教，我们绝对不是跟他们一样的宗教，我们是独一的信仰。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说，当我们与世俗为友的时候，就是与神为敌，就是淫乱的人，对不对？我们所以呢，所以凡要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我们要从这个世界出来，从广州城出来。广州城里面有两个城，你知道吗？所以那次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我记得跟北奥拉大学的那个教育学院的院长，也是位姐妹，说 James， 欢迎你来到美国，谢谢。也欢迎你来到我们北奥拉，也谢谢。你觉得美国怎么样？我说我为你们美国人感谢，美国的空气都比中国好，真的。美国人比中国人文明很多，美国的基督教影响很大，我为你们美国人感谢主。他那你怎么样？你觉得有机会你可以想来美国生活吗？我目前为止我没有这个感动。为什么？因为感谢主的美国的上帝跟中国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这是一样的。所以上帝给我的负担，我还是觉得在中国也是有上帝的美意。但是我为你们感谢神。但是我说我们的孩子将来如果有机会到你们美国来读大学，不是冲着美国来的，不是冲着洛杉矶来的，不是冲着纽约来的，不是冲着 Washington DC 来的，是冲着在美国里面的上帝之国来的。你在美国还有基督教的大学，还有属灵前辈们所遗留下来的美好的遗产，就是上帝之城。这是上帝给我们所带来的盼望。所以我们去到哪里，我们不是追求这今世的风俗习惯，我们只不是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是跟着那古旧不变的福音，是跟着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结束了，好，来看，不走了哈，这个遥控器被我的火日感染了，好像没办法动了。好，来了，压锅了哈。好，我们看到什么呢？最后一个，从城中出来，免得受到先人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圣子民第二个应该是为此欢喜感恩，这是今天我要讲的最后一个结束了。巴比伦大臣屈服了，我们要欢喜感恩，什么意思？不是幸灾乐祸，不是愤世嫉俗的，不是我们在那里耀武扬威的。这个感恩欢喜是什么意思？确实上帝的旨意成就了，上帝的公义得到完美的彰显了，神儿女的冤被完全伸张了，正义消灭了邪恶，慈爱彰显的完美，罪恶的人受到了他应该受到的公义的定罪，神的子民承受神永生的福乐，这是我们的感恩的地方，是我们欢喜的地方。我们要从上帝的角度来欢喜感恩，绝不是幸灾乐祸，绝不是希望我们身边那些同胞们都完蛋了。我喜欢的经文是雅各书二章十三节，我不想用在这里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那个时候基督来已经没有说你再有传福音的机会了，但是在基督心里面却存着不变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是什么？怜悯、原实现、审判、华盛，永远不要失去怜悯的心。无论这个世界末日来临了，不信主人受到了上帝公义的判决，被永远的定罪了，我们仍然不改变我们的怜悯之心，我们仍然信靠主的救恩的成就，我们无法想，我们仍然存着欢喜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十八章面对这个世界系统的败坏和崩溃所给我们带来的日切的盼望，给我们带来的是既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不再与世俗为友，同时让我们欢喜感恩，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所以大家在我刚刚所讲的这段经文里面，这个礼拜你好好去思想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到十八节，好好的放在你的面前去默想，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真的是吗？是的话怎么去应对当今世界潮流对你的影响，有多少在你身上有影响的，你可以比较义跟不义，怎么去你去面对，怎么思考光明黑暗，你在哪一个领域里面，然后基督和比列你要站队，对不对？然后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你怎么去思考，神的殿和偶像你到底你在哪一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当然这个我不是让你怀疑，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感恩，你要更好的感恩，你要更加看到主在你身上的恩典是多么的大，你就要能够从他们中间出来，活在这个世界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你要明白你是个客旅，是个居者，懂了吗？不要把你的盼望放在这个地上，你信心的焦点偏途一点点，你的盼望也会偏途一大点，你信心的焦点犯错更多，你的盼望会错得更多，而且不是错一点点，简直错一大块，怪不得你会与世俗为友了，你会不知不觉的，你被这个世界影响了，你还不知道，你被你肉体欺骗了，你还以为你很厉害，你自欺欺人。所以为什么圣经里说你不要自欺，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千万不要与世俗为友，千万要与世界分别出来，脱离三大情欲的引诱。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继续的你用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谢谢你，你继续的让我们透过启示录第十八章，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整个系统，特别所谓的经济系统，透过上一章的政治系统、宗教系统，甚至政治与宗教的联合，政治与宗教与经济的联合，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成为这个像所谓尊贵人所赖以自豪的系统。但是感谢赞美主，你要败坏这个系统，你要倾覆这个系统，你要为你的儿女们伸冤，你要成就你自己慈爱的公义，你要彰显出你奇妙的作为，你要审判一切的罪恶。我们赞美你，所以我们要仰望你，我们要来跟随你，我们需要主你来用你的慈爱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让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今天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为这个世界的毁灭而幸灾乐祸，我们也不是唯恐天下不乱，我们乃是愿意主你的旨意成就，我们愿意主你的作为彰显，我们愿意你的儿女们的冤屈得到伸张，你的公义能够显明，你的慈爱得到满足。我们赞美你，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医治我们的疾病，来担当我们的软弱，来赦免我们在我们肉体里面还残余的任何的败坏，都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完全洁净，然后让我们身子能够更好的来荣耀神，更好的为主所使用，来更好的来遵从上帝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你，祝福我们下面的白饼，延续今天所讲的道，让我们很快的来领受主的饼和杯，让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真实的联合，好让我们不断的经历主你自己的同在和荣耀。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让我们能够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我们来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